家好，我是嫁给 RD 的 UI Designer 阿康内利。我开设了两种课程，一种教使用者研究 UX 课，另一班是使用者界面设计 UI 课。在 UI 课下课后，几乎每一班都有学生会跑来问我说，老师啊，我应该要怎么准备作品集呢？老师，问你哦， UI 设计师的履历表应该要怎么写？老师啊，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跟 UI 设计相关的工作？实在太多人问了，虽然部落格也有不少文章在讲这方面的事，不过我想了一下，也许录个 podcast 会比部落格文章能够讲得更细，能和大家聊更多的故事，所以很努力的录了这一集哦。关于作品集，有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。曾经有位学员在 UI 课下课后跑来找我聊天，他说他的作品集做了60几页。我一听到他说他的作品集做了60几页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我靠，60几页，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看完一本啊？他呢，把平面设计的作品，比如名片啊、海报啊、DM、logo 和 UI 设计、网页设计，全部混在一起放进去了。作品集在精不在多啊，60几页，阿是把学设计的成长历程都放进来了是吧？面试官对于你的成长历程不会有太大的兴趣，他只想知道你对于公司有没有帮助，所以不要把长颈鹿身高尺放进作品集里哦。差不多挑2到3个专案，大概做个10页左右，不要放扉页或是目录，简单做个封面封底就好啦。10页的作品集你想要什么目录啊？看目录的时间都可以把整本翻完啦。所以也不要在作品集里面放自传，字太多了，在没有引起面试官的兴趣前，他没空看哦。肯定有人会觉得，哇，作品集只能放10页，好少哦，很多东西都塞不进去耶，怎么办？你可以自己架一个个人网站，专门放作品，或者是 Behance 啊、Dribble， 甚至于开一个只放作品用的 IG 账号也行啊。作品集里就放你觉得最厉害、最强、最适合应征那个职位的作品，其他的通通在个人网站里。所以你的作品集应该要针对不同公司、不同职位做改变哦，不可以一本打天下，没有这么好的事啦。至于个人网站里面要放多少作品呢？尽量放最强的出来，一样在精不在多哦。想想看，如果面试官一天要看几十封履历，在作品都还没有引起兴趣之前，他可能连你叫什么名字也都没在看。所以他可能是这样子的，点开 email， 开启作品集，觉得有点无聊，关掉，下一封。或者是点开 email， 开启作品集，这人好像蛮不错的，有点兴趣。顺便瞄了一眼履历表，找个人网站连接呢，点过去看看更多，注记一下，晚点请人资帮忙联络面试，或者是怎么觉得好像跟我想的 feel 不太一样啊，好吧，算了，下一位。大概是这样子的流程呢，在快速消化求职信的时候，花在一封信上的时间不会超过20秒，所以在引起面试官的兴趣之前，他基本都会先跳过长篇文字，也就是像自传这种的，先看完作品集之后再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传实在太多人写，家里面啊，兄弟姐妹有几个人啊，或是自己曾经当过童军团团长之类的。哇，你是家里最小的妹妹，所以对公司肯定很有帮助。写和职务有关联的就好了啦，除非对方跟你有仇，不然你为什么会觉得对方想了解你的祖宗18代呢？自传可以写为什么想走设计这条路，自己哪些能力可以运用，怎么样运用到工作上等等。不相干的不要写哦，宁可字数少不要多，又不是字越多分数越高。职场上最糟糕的人力不是零分啊，而是负分，也就是扯专案成员们的后腿。当你没有办法配合队友闯祸出包啊，就是队友们要来 cover 你的工作量，收拾你闯出来的残局啊。所以没有产出就算了，还加重其他人的工作负担，导致主管在挑人的时候会比求职者更斤斤计较，万一找来的新人不适任，后续会更麻烦啊。还有一样东西千万别放进作品集或履历表里哦，就是技能百分比，像是平面设计 90%， UI 设计 80%， UX 研究 75%。 你觉得的 80% 和我觉得的 80% 该有的能力标准会是一样的吗？虽然个人简介页上面常常会放着技能表，说明自己拥有哪些能力，会操作哪些软体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放的， 能够帮助他人快速了解你是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哦。但是呢，也就干干净净的放个技能表就好，不要手贱，加个数值百分比。我觉得我的厨艺有 80% 的水平，所有的人吃过我煮的泡面都说好吃哦。大概是这种感觉啦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会煮泡面就是会厨艺，那我还会煮冷冻水饺嘞，岂不是厨艺 90%？ 少瞧不起这个领域了。这也可以反过来看招聘条件，像是104啊、111，不是很常看到职缺要求什么什么略懂、什么什么精通吗？公司希望的略懂，跟他们希望的精通，和我们自己觉得的略懂啊、精通啊的标准是一样的吗？肯定不一样嘛。那有谁觉得你是精通还是你是略懂呢？公司那边翻你作品集和履历表的人嘛，所以你可以根本不管那个什么精通什么略懂，反正标准不一样，看到有兴趣的就把履历表丢过去啊，让对方来决定。每次我这样讲就会有学生说，可是我担心进去该公司会不适应耶，自己的能力有可能不足，不习惯公司文化怎么办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虽然自己从来没有交到女朋友过，但是已经在思考小孩要生两个了哟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女的要先生，以后姐姐可以顺便照顾弟弟。想得挺乐的嘛，八字都没一撇的事。等到被约去面试，拿到录取通知了，再来烦恼要不要去这间公司上班都不迟好吗？所以啦，不用太在意自己投了一大堆公司，那些公司也是找了一大堆人来面试啊。倒是个人资料部分，你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哦。我常看到设计新鲜人用线上平台制作履历表，本名啊、照片、手机号码、学校都被看光光了，甚至有的人连住址都放上去。哇，不行，这太可怕了。有心人士光是本名啊、照片、手机、学校、email 就可以搞一堆事情出来。如果自传再傻傻地叙述自己的家庭背景，根本不用人肉搜寻，就什么都曝光啦。只要是公开能找到的网站，放匿名啊、email、社群账号、连结就够咯。作品集里的个人简介，顶多比公开网站再多个自己的本名、手机号码，什么生日啊、地址都不要放。履历表也是，本名、email、手机号码、最高学历、工作经历、证照、得奖经历等等，不要放出生年月日，或是现在住哪里的住址，没有必要哦。尤其是身份证字号。千万不要傻到放履历表，然后又把履历表公开给不特定人士浏览，这已经不是大忌的问题了，而是你的脑袋瓜中到底有没有安全意识啊。个人资讯等被公司录取了，报到当天再填写都可以哦，没有必要把这种资讯这么早就外流出去啦。甚至面试时人资要你填的表格，也就填个最基本的本名啊、 email、 手机号码啊，就差不多了。这年头都蛮用 email 发通知信，很少用纸本啦。又不是大学期末的成绩单，一封封寄挂号通知你不录取是要花公司多少钱？哪间公司花钱请人专门邮寄这种不录取通知的啊？万一录取通知寄到老家，等你拿到手能有反应的时候，什么都过期，什么都凉了吧。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，写个出生的月份、日期、住在哪个城市，顶多到什么路什么街也就够了。之前我遇过人资皱着眉头看着我空了大半的表格请我填完，我笑着对他说，等我被录取了就会好好填完咯，然后被白眼了。会因为这种事情当面给人白眼的人资，别说你记住我了，我也记住你了啦。听说有些公司会把应征者的个人资料表格完整度当成是人资的业绩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，不过你要是人很好想帮忙做业绩，我也是没什么意见啦。这次台中场 UI 课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有学生问我说，老师你都自己画 icon 吗？还是会用买的？老实说，视觉设计实在不是我的强项，毕竟时间花在哪，成就就在哪，我的 PS4 奖杯拿了一堆，不是拿假的。刚开始做 UI 设计的时候，我还会自己画 icon， 然后眼光越来越高，在职务上也越来越偏向前期探索规划，所以画 icon 这项技能就荒废了，没有进步，有点心虚怎么办？那毕竟以我的角色还有更重要的技能要学，于是我就拿这个当理由安慰我自己，就先摆着吧。那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我花1000块可以买到一大套擅长视觉设计的专家画的漂亮 icon， 但是如果要我画出那种水平的作品，1000个小时都不知道行不行嘞。那也以我现在的职务来说， 搞懂使用者需求和客户需求会需要花掉大量的时间，那之后投在前期规划产品功能修改优化的时间也很多，甚至还要加上管理层面的事务。视觉设计在我的工作里所占的比重就越来越少了。总而言之，对我来说，买人家画好的 icon 效益比较高啊，我能够把精力花在整个专案上面。视觉设计啊 icon 啊可以让更专业的来，但是产品设计要掌控的细节太多太复杂了，想要切出去给人分担也很难切啊。但如果你想走 UI 这条路，光在作品集里放视觉设计相关的内容是不行的，你只会找到视觉设计的工作。面试官看作品集会想看到你有没有能力发现问题，用什么方式解决问题。所以很多学生会问我，老师，我还是学生，没有做过专案，要怎么准备作品集啊？放心啦，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学生才会问，已经在工作的设计师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。妈的，我的设计被客户改得这么丑，出去都不好意思说是自己做的啊，是要怎么放作品集？所以还请各位端正好自己的心态，工作就是你收钱帮公司解决问题，不是公司给你钱让你累积自己满意的作品。要对专案感到满意，愿意付钱的人是客户，是公司，不是你哦，不是设计师哦。所以不要对工作上的产出抱太大期待啦，真的要做自己满意的作品，要在下班后哦。我会建议学生和刚接触 UI 领域想转行的人，最容易在作品集里展现自己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式就是优化 redesign， 找个目标物，网页或是手机 app 都可以进行使用者测试，给受测者一个简单的任务请他完成，从中找出阻碍任务进行的问题点，然后针对问题点分析，这样你就能够展现自己拥有找出问题的能力啦。但要怎么告诉他人你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呢？ User Story 开始整理受测者访谈的需求，然后一路规划功能 Functional Map， 研究使用者怎么操作功能 Flowchart， 需要经过多少页面来完成任务呢 UI Flow， 然后思考使用者需要哪些元件来操作功能，内容怎么在画面上编排呢，就是 Wireframe 啦，最后画出美美的视觉稿 Markup。 那怎么证明自己重新设计优化过后的界面会比原来的更好用？你可以用 Invision 做原型啊 Prototype， 再进行一次使用者测试。这个测试要和一开始的测试一样哦，也就是同样的任务，记得这两个测试都要录影做记录哦。如果原本的使用者完成任务有困难，在你重新设计他操作你优化后的界面很顺利，不就证明改版有效吗？有点像全能住宅改造王那样啦，来个 before after， 让人能够看到前后的对比差异。当然作品集里可能没有办法放使用者测试的影片， before 部分占作品集页面位置小一点，放几张测试影片的截图，然后呢用比较大的空间去叙述你的优化过程，展示最终结果。那这个时候作品集看起来就会比单纯展示美美的 icon 美美的界面来得生动有趣多咯，会让人停留更久的时间来阅读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叮咛，就是你优化界面时可以找公家单位的网站或是 app 来下手哦，比较不怕得罪人哦。今天你要是拿某某公司某某平台的产品开刀，业界这么小，流动率不低啊，大家工作换来换去，就不要遇到你优化改的那个产品是某某某手中的。心胸宽大的人很多，但只要遇到一个会记仇的啊，就很麻烦了。不行，我胆子小会怕。所以啦，找公家单位的网站或是 app 下手，你得罪的会是专门做公家机关网站或是 app 的设计师。那以我待过标案公司是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放心好了，我一点也不介意人家来改我的东西。公家单位的产品通常被插手太深了啦，设计师通常当美工，就是那个美工在干的事情就是啊，专案要收尾了，换个皮啊的那种而已。如果某个公家单位的产品是在重视设计师的情况下开发的，那成果通常会让人非常惊艳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你就算想要拿它来当目标优化它，也不知道怎么动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给你建议的另外一个原因啦。公家单位的网站或是 app 通常难用到爆，随便什么简单的任务啊，受测者都会卡得乱七八糟，出一堆包。那这对于刚接触 UI 的初学者是不是超级友善的呢？我只揪出界面设计上的问题并指正它的难易度，真的很友善哦。 简单优化改改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成效，看起来非常有模有样，真是作品集的好朋友呢。另一个优点是，有时候面试人员会翻着你的作品集，问你某某产品甚至某某公司的商业模式。靠北我哪知道，上网查出来的就是真的吗？背后什么勾结，呸，啥合约关系，从网络上就能查到全部。就算问的是自己待的前公司，靠北就算知道前公司的商业模式，这是我可以随随便便拿出来讲的哟。况且公司还不一定会全盘让员工都知道自己的商业模式嘞。所以怎么会有面试的人老爱问商业模式这种鸟问题啊？想考验设计师对专案的了解度，还有很多问题可以问啊。所以那公家机关的网站和 App 就能避开商业模式这啥见鬼的问题了。敢问我国税局的商业模式试试看，又不是国税局做了网站和 App 就有名目从使用者身上抽更多税，咬你哦。那举个例子来，之前在成功大学带学生进行使用者测试，请他们装了台北捷运 Go 这个 app。 我给他们的操作任务是请找出丹凤站到淡水的票价，然后学生就开始抱怨连连了。问了一下大家的回应，发现那场的学生几乎没有台北人，对于丹凤站在哪里根本摸不着头绪，只能对着捷运路网图满画面乱找。丹凤站在哪？淡水嘞，在哪？诶，怎么点进丹凤站的介绍了？票价在哪里啊？诶，不是戳这颗票价按钮就应该要看到票价了吗？甚至有人在移动时不小心戳到其他车站，靠，票价怎么变了？诶，怎么画面滑一滑就从票价跳到拥挤度了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下载台北捷运 Go 这个 app， 然后试一下这个任务，请找出丹凤站到淡水的票价。刚刚我讲的就是一个不怎么严谨很简单版的使用者测试，就可以发现使用者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。那之后就随个人自由发挥，看是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和困难，针对这项任务来优化 APP 啦。顺带一提，成大的学生们之后又跑了几个任务，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，诶，这 APP 想给谁用啊？台北人会用吗？啊，外地人用得动吗？我没有要黑捷运局的意思，俺几乎天天搭捷运，感谢捷运这个美好的存在，在夏天太阳晒得要死，冬天冷得要死的时候还能轻松的移动。当然啦，如果 APP 能更好用就好了，感谢。那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大家找到制作作品集的方向，能够更顺利的找到工作。我是嫁给 RD 的 UI Designer 阿卡内利，咱们下次见咯。对了，下次的 Podcast 我拉了老公参一脚，他会讲履历表该怎么写，毕竟他也当了主管面试好几年啦，累积了许多经验，不贡献一点心得出来实在对不起帮他写逐字稿写得要死的我呀。那就这样啦，拜啦各位。